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30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美国首推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战略，伴随贺锦丽到访南韩，北韩三次发射导弹。美国忧虑俄罗斯恐怕秘密发动小型核武。三日连打九虎，习近平瞄准幕后老老虎。记协主席陈朗星成功离港赴英。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随着中共在太平洋地区不断扩张，太平洋岛国的战略地位近年来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政府礼拜三邀请各个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来华府参加峰会，预计签署一份联合声明。在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举行历史性峰会的第二日，美国政府首次发布与太平洋岛国关系战略，承诺帮助他们应对气候变化并反击中共的经济胁迫。战略文件显示，拜登政府正在同这些国家进行更深入接触，这个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礼拜四，拜登总统在首都华盛顿会见十几位来自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和代表。文件说，美国的繁荣和安全取决于太平洋地区保持自由和开放，并指出太平洋岛国面临紧迫挑战，最明显的是来自气候危机，但亦都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战略文件说，这些影响越来越多地包括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和经济胁迫，这样有可能破坏该地区和平、繁荣和安全，进而破坏美国的和平、繁荣和安全。来自14个太平洋岛国的所有领导人和代表都参加了国务卿布林肯在礼拜三主持召开的峰会。他们在华盛顿受到欢迎，礼拜四的行程包括在美国国会午膳，下午和拜登会面，并在白宫举行晚宴。白宫礼拜四公布一项9点宣言，概述了美方承诺，重点是支持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建设美国在该地区的能力，同盟国和伙伴协调气候、经济、安全和海上合作、网络安全和连通性、 COVID-19 和健康安全，以及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拜登政府承诺为太平洋岛国提供大额援助，以解决气候、健康和海上安全问题，譬如非法捕鱼，并加强同日本、澳洲和印度等美国伙伴的通讯联系。根据白宫声明，峰会主要成果包括美国将在过去10年提供的超过15亿美元的基础上，投资超过8.1亿美元，用于扩大援助这些岛国的相关项目。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将会继续向太平洋岛国提供2.1亿美元，以帮助解决从气候变化和海上安全到经济发展等问题。这个是华盛顿对抗中共在该地区活动作出的最新努力。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出席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之后，在29号抵达韩国访问，和韩国总统尹锡悦进行了会谈。而伴随他出访的是北韩一个礼拜三次的导弹发射。与此同时，今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日，两国领导人都未出席纪念活动。为了抗衡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太平洋岛国峰会在华府召开。贺锦丽重申美国对韩国的安全承诺。在台海议题上，贺锦丽表示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基本要素。双方对北韩发出的核挑衅言论和试射弹道导弹予以谴责，并重申对实现朝鲜半岛去核化所作出的承诺。贺锦丽说，美国以及全世界寻求一个稳定而且和平的朝鲜半岛。贺锦丽仲到访了两韩之间的板门店非军事区，他批评北韩是一个野蛮独裁，严重侵犯人权，而且以非法核武项目来威胁和平稳定的国家，这样显示南北韩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贺锦丽在访问板门店时和美国军人交谈，听取了高级美军军官所作的通报，仲使用望远镜观察北韩一侧的情况。在1950年爆发的韩战虽然在1953年达成了停火，但交战各方并没有达成一个和平协议，因此美国军队并没有完全撤离朝鲜半岛，目前在南韩仲驻扎着28000名美军。 喺贺锦丽结束南韩访问几个钟头之后，北韩当局喺当地时间晚上再度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示威。呢个已经系北韩今个礼拜第三度发射导弹。北韩先前喺廿五号发射一枚短程弹道导弹，随后又喺廿八号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一个礼拜内三次发射导弹。外界普遍认为咁样好可能就系冲住美韩联合军演同贺锦丽访韩而嚟。 美国同南韩海军26号至29号喺日本海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美方出动核动力航空母舰列根号打击群，呢个系相隔5年之后再度有美军航空母舰参加美韩联合军演。俄罗斯动员令打算征召30万预备役军人，但呢一批兵力是否能够改变俄军喺战场上嘅颓势？ 美国之音报道，波罗的海安全基金会高级防务专家格兰特认为，而家先至咁样做已经太迟啦。格兰特指出，普京距离2月底入侵乌克兰之后，竟然过咗咁长时间先至决定征召预备役，咁样让佢十分惊讶。如果佢系俄军军官，早喺2月就会建议普京咁样做，因为当时基辅周边战线都处于崩溃状态，俄军需要大量军人，以便喺各个战线嘅士兵数量 都压过乌军。格兰特表示，当时乌克兰对于战争仲处于准备阶段，俄军数量系有可能超过乌军嘅，但当时普京并冇下令征召预备役，而家先至征召已经迟咗，甚至系已经太迟啦。呢一支军队要训练至少2到3个月，先至能够产生一啲军事价值。格兰特系英军退役军官，同时亦都系2014年俄乌战争之后乌克兰国防部嘅首位外籍顾问。 格兰特认为，目前乌克兰战场上嘅俄国士兵普遍缺乏足够嘅军事训练，大多数人手中只有 AK系列步枪，令到能力差，通讯设备亦都差。佢哋唯一能够做到嘅就系开枪，睇下能不能够多杀一啲人，然后向前推进。格兰特分析，目前俄乌战争战况当中，俄罗斯已经处于劣势，虽然不代表乌军能够轻松击败俄军，但俄军目前只有喺少数地区 能够持续推进，乌军毫无疑问地已经掌握战场主动权。不过，据莫斯科时报指出，27号5名匿名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同其他盟国担心无法及时发现俄罗斯发动嘅小规模核武攻击。俄国几乎每一种武器，譬如鱼雷导弹等，都可以加装核弹头。 呢一种可动式战术核弹头喺准备发射之前，并不会发出明显信号，因此较难察觉。根据分析师表示，俄罗斯并吞乌克兰4个地区之后，可能会发动一波核武攻击，避免乌克兰重新夺回领土。一名匿名嘅美国官员话：，除非克里姆林宫主动宣布，否则美国可能永远不知道俄罗斯将会几时将常规弹药替换成核武。 20大前夕，中共当局加快咗打虎节奏，一连3日拿下9只老虎。有时评人士分析认为，有老虎被秒杀，涉及幕后老虎，震慑意味甚浓。 据中共最高检察院顾问9月29号消息，江苏省委原副书记张敬华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检察院指定，由湖北省武汉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武汉市检察院已经向武汉市中级法院提出公诉。据报，张敬华系中共19大之后继茂瑞林、王立科嘅江苏第三虎。中共喺对其商开嘅通报当中，曾经出现政绩官偏差， 为谋求个人进步搞经济数据造假、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嘅罕见描述。同一日，2022年首府喺落马近9个月之后，西藏政府原副主席张永泽被公诉，将会喺西安市中级法院出庭受审。9月29号，中共最高检察院顾问发布消息，张永泽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检察院指定，由陕西省西安 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西安市检察院已经向西安 中院提出公诉。 财新网9月29号报道，落马近四个月，上海市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本才被伤害。据中央纪委国家建委网站消息，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上海市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本才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咗立案审查调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9月29号消息，辽宁省原副省长、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被开除党籍同公职，官方通报指他为了掩盖裸官问题，搞假结婚欺骗组织，而且徇私枉法，践踏纪法底线，贪婪无道。据财新网报道，中共十九大之后，湖北首名被查的高官，时任湖北省副省长曹广晶，受到开除党籍、公职处分。临近二十大，中共当局密集审理旧案，此前两日已经有三名落马高官被拘捕或者提出公诉。香港记协主席陈朗星29号成功登上离港的飞机，前往英国参与牛津大学的学人计划。他在机场对传媒形容心情悲喜交集，并期望6个月之后返港时能够将世界各地优秀新闻工作者的经验带回来，帮助港人更好地面对将来复杂多变的香港环境。陈朗星下午到达机场，大批传媒到场采访及送行。他表示离港计划在去年年尾酝酿，当时立场新闻结束之后，经朋友介绍报名，幸运地申请得到接纳，今日终于成行，心情悲喜交集。跟住落嚟嘅行程当中，佢会喺曼谷转机，然后喺伦敦停留两日，再前往牛津。佢表示，学人计划为期半年，期望喺牛津能够吸收好好嘅经历同见识，将世界不同国家优秀行家嘅经验带翻香港，让我哋可以好好面对将来复杂多变嘅环境。陈朗星强调，学人计划结束之后会返回香港。佢话喺英国嘅生活可以好简单，香港人好易适应。不过大家想唔想喺嗰度长住，就睇是否记挂香港。我谂对我嚟讲系咁样。佢仲表示会如实回答外界有关香港情况嘅提问，但承认日后回港会受香港现行法律规限同影响，有顾忌同埋考虑。佢话太高危嘅事我唔会做，我都尽量去讲。你话出咗去都唔系完整嘅自由，可以话系。关于处理记协职务方面，陈朗星指将会以视像会议、发声明等方式履行主席职务，并希望各界继续关注记协嘅工作及努力，以及香港嘅新闻自由。佢仲表示最挂念嘅系太太，因为十几年嚟未试过自己一个人去远游，今次太太留喺香港，自己初时会有不适应。今次抵英之后，陈朗星需要知会香港警方佢喺英国嘅住址及电话。事完今个月7号，佢喺麦花臣场馆外准备采访期间，被警方拘捕及被控阻差办公罪，最后获准以现金20,000港元保释及离港。案件押后至明年4月25号再讯，但法庭要求佢抵英之后必须通知香港警方喺当地嘅住址、电话，如果更改住址，必须喺48小时内通知香港警方。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